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从十三节呀，我要跟你们 confirm 一下，我有点糊涂了，我好像。好，我们实在是进度落后太多啊。我们看第十三节，在毁灭，在第四在第五节，这个龙他想要企图毁灭这个男孩失败以后，他就把他的愤怒转向这个妇人啊。他企图毁灭这个男孩失败以后，他就把他的愤怒转向妇人。那么十三节我们看到他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那从这样的一个描述，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是反映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因为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们看到那个法老王跟埃及的军队在后面怎么样追杀这些以色列民哈，所以这里说到这个龙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个是反映出出埃及记第十四章。但是我们注意这里说他虽然追赶这个妇人，可是从来没有说他抓住这个妇人，他虽然在那里追赶，在那里逼迫，可是他从来没有抓住他们。因此呢，神接下来就讲到神的保守啊，讲到神的保守，这些神的百姓得胜者，他们是在神的保护之下，他们得以保存。那么所以十四节就提到神给他们的保护，这里讲到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这个妇人，叫他可以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这个我们在第六节讲到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哈。但是这里讲到大鹰的翅膀啊，这个大鹰的翅膀很明显的是反映是基于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以及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还有就是十节以后哈，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跟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之后。那么在出埃及记第九十九章第四节，在那里神是对以色列民说，他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带到这个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来比喻。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神讲到他给以色列民的保护，好像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把他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讲到神的保护，神的眷顾，好像这个所以这里说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啊，神把他的百姓好像背在翅膀上，好像背在大鹰的翅膀上，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在那里神眷顾他们，喂养他们。所以呢我们上次已经强调这个旷野是讲到神的同在跟神的眷顾，他这个所以这个妇人神的百姓就在这里受到保护。那么旷野我们已经说过是表明神的供应和与神亲密的相交的一个所在啊，旷野是表明神的供应以及与神亲密相交的一个所在。那么在这里我们说神所提供的这个安全的地方，并不是指身体上不受到伤害，这个安全的地方是一个属灵的避难所，让他们能够在面对撒旦的攻击的时候，他们的信心能够坚定啊，他们对神的信心能够站立得住，对神的信心能够站立得住。然后同样的，他在这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那这是第四种表达的方式。我们已经看过有四十二个月，有一千两百六十天啊，那么也有三年半，那在这里是一载、两载、半载，都是表示同样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时间主要的是指的大灾难时期， 但是也是总括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或者说神的百姓他们所受苦的一个时期啊。当然主要的是指向那个最后的大灾难，但是呢我们说也是总括了历世历代所有神的百姓所受的苦。好，那么接着呢，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把妇人冲去。在所有古代的著作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个龙的口中吐出水这样的一种记载哈。那么这个在旧约的里面我们也看到龙跟海是有关联的哈，龙跟海是有关联的。那么洪水这从口中吐出水像河一样，你读英文圣经它就是 flood 啊，就是像洪水一样，这个水冲出去像洪水一样。这个洪水在旧约跟海一样都是象征邪恶，我们讲到海是象征邪恶，这洪水也是象征邪恶。那么这个洪水呢是象征邪恶，因此就不是实际上的水啊。这里这个洪水因为是象征邪恶就不是实际上的水，这乃是指的在末日所特有的谎言跟欺骗，在末后的日子哈，这个谎言假先知啊，这个异端，这个谎言跟欺骗在末日的时候会特别的这个厉害，会在末日的时候特别的厉害，好像洪水一样啊，来在这个在末后的世代当中好像洪水一样。所以这个洪水呢是指的所有在末日的谎言跟欺骗。那么我给大家几个地方的经文，譬如说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 following 哈，就九节以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以后，还有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四节，那时候会有好讥笑的人出来说这个世界的末日哈，审判的临到在哪里呢？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四节，还有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到那时候会有假先知显大神迹，若是可能连选民也会迷惑。所以那里讲到一个很大的背道， Great apostasy 哈，很大的背道，这些都是讲到末世的那种谎言跟欺骗的这个洪流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谨慎，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在末世了，那么当然我们不知道最后主再来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晓得在这个末世呢，这个谎言跟欺骗的洪流是非常的严重，若是可能连选民都要被迷惑。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去追求认识神，我们才可以抵挡住这个洪流。那接下来呢，地却帮助这个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我们看见地就帮助妇人把龙口中吐出来的水吞下去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任何与这个平行的经文，就是我们找不到有地开口把这个水吞下去这样平行的经文。虽然我们在旧约有两次地开口的事件啊，有两次，一次是可拉党叛逆的时候地开口，是不是啊？还有没有啊？对，还有那个大贪就是跟可拉党一次的啊。还有没有？还有一次也是地开口，就是出埃及记第14章哈。我把两个经文给大家：出埃及记第14章23节，出埃及记14章23节以后。就是 following 哈，写一个 F， 就是有好几节。民数记16章31节以后，出埃及记14章23节，民数记16章31节。但是这两次地开口的事件背景都是审判，都是讲神的审判。但是在这里地开口是地帮助这个妇人，让妇人得胜，所以这不能够把它放在一起，不平行啊，这个并不平行。那么有人想要追溯这个背景，以为说在主后68年的时候，罗马围攻耶路撒冷， 当时在耶路撒冷里面的圣徒，他们逃亡的时候有神迹出现帮助他们逃亡哈、啊。那么因此有人想要把这个背景跟那个事件相关联，那也有人认为这个背景可能是过红海的时候。那么但是呢，这里说地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最可能或者说最好的解释可能呢是指的所有的受造之物，因为这个地是属于受造之物哈、啊。受造之物现在转向这位创造的神，站在神的一边来帮助神的百姓、啊、就是指的所有的受造之物啊，现在转向神帮助神的百姓，站在神的这一边，受造之物哈、啊、转向神，站在神的这一边帮助神的百姓。那么所以这个地帮助妇人把这个龙口中的水把它吞灭。那么接着呢，龙向妇人发怒而去，因为他想要毁灭这个妇人，可是地却帮助妇人，因此这个龙就发怒而去。可是呢，他就去跟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妇人我们说是代表历世历代的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其余的儿女是谁？如果这个妇人是代表历世历代神的百姓的话，那么这个其余的儿女是谁？当然接下来他有给这些儿女定义，说这些其余的儿女就是那些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显然这些其余的儿女也是遵守神的道，为基督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但是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其余的儿女呢？啊，我们怎么来解释呢？那么如果这个龙逼迫妇人是三年半的时间，就是在这个大灾难的时间逼迫这个妇人啊，那么我们可以预期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是那些大灾难之后将来要继续相信神的人，就是将来要得救的人啊。那这个我们可以跟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最后为教会的祷告，在那个祷告里面，耶稣除了为他的门徒祷告，他还为那些将来因为听见门徒为耶稣所见证所做的见证而信的人祷告。如果你们没有印象回去看一下哈，耶稣不但为他的门徒祷告，也为那些将来因为门徒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而信的人祷告。所以可能这里我们说这些其余的儿女呢，就是像约翰福音十七章是指的那些在当时还没有信主，但是呢将来会因为所做的向他们所做的见证而信主，所以他们是守神诫命啊，为耶稣做见证，他们也接受这个基督的见证而相信的人。那么神的愤怒就转向他这个龙的愤怒就转向他们。那接下来他就说，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句话就是要跟第十三章联系在一起，因为第十三章他接着就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哈。好，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这个第十二章？好，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十三章。我们先要看这一章跟十二章的关联，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要复习一下哈。我们说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个主要的把整个事件，或者说把整个末世的把这个事件做一个总要的一个叙述。第七节到十二节是指的天上，是进一步详细的讲解第四节天上的征战。那么第十三节到十七节是进一步描述第六节有关地上的征战，啊，有关地上的征战。那现在我们到第十三章呢，是进一步讲解十三节到十七节这个关于地上的征战当中，这两个兽成为这个龙征战的一个焦点。十三到十七是地上的征战。那么现在第十三章讲十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是地上的征战哈，第十三章呢是进一步 详细的说明，在地上的征战里面，这两个兽成为整个龙去征战的一个焦点，这两个兽成为龙去征战的一个焦点啊。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龙的行动，从龙再加上两个兽，变成是三位一起行动，因此这是一个这个 false trinity 假的三位一体。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父子圣灵，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龙它是什么事情都模仿神，它不能够做什么，它样样事情它都模仿神。那么在这里呢，不仅龙在地上的征战不仅仅是它，而且有两个兽，等一等我们进一步看，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兽跟它的关系，他们三位就形成一个假的三位一体，就是 false trinity 啊。所以它这里是模仿神，形成一个假的三位一体。所以在第十六章的十三节也是有类似的这样子一个表达法，在第十六章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啊。所以这就是一个 false trinity 的一个表达法。所以在这里呢，它是模仿神是三位一体，因此我们就在十三章看到龙它所做的事情，样样事情它都是在那里模仿神，它不能够做什么。好，那我们就看第一个兽，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这个让我们很快就会联想到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在那里有四个兽从海里面上来啊。那么海呢，刚刚我说了，在圣经里面贯穿整个圣经，海是象征邪恶，海是象征邪恶。为什么海是象征邪恶呢？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海跟无底坑是联系在一起的，海跟无底坑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无底坑呢，就是基于海。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的人，他们从来没见过海底，海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无底的一样啊，就像是无底的一样。所以这个无底坑这个象征，这个 image 是基于海。那么对古代的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海底，因此海对他们来说好像是没有底的，也因此海跟无底坑都是象征邪恶的所在，都是象征邪恶的所在哈。好，那么这里说这个兽是从海里上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基于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三节。那么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三节有四个兽上来，那这四个兽后来解释成是四个国家，但是这四个兽基本上是把邪恶拟人化，就是 personify 哈，就是把这个邪恶好像拟人化。那么他们跟无底坑跟海都是一个邪恶的象征。在这里接着说，这个兽它有十角七头啊，前面那个龙有几个角几个头啊，龙也是十角七头，可是你注意前面讲龙的时候那个次序是先说七个头十个角，在这里是讲十个角七个头，它把次序稍微颠倒了一下哈，这是有意义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前面的龙有带七个冠冕，这里这个兽带几个冠冕？十个冠冕啊，好像它的冠冕比龙还多。但是差别在哪里？龙的七个冠冕戴在哪里？龙的七个冠冕戴在头上，这个兽的七个冠冕是戴在脚上啊。脚是代表能力，但是头是代表权柄，所以显然兽的权柄是不及龙的权柄，它的权柄是从龙而来哈。显然它的权柄是不及龙的权柄，因为这个兽的冠冕是戴在头上，可是这个对不起，龙的冠冕是戴在头上，兽的冠冕是戴在脚上哈。那么戴在头上是表示这个权柄，所以呢它的这个兽的权柄是从龙而来啊。换言之，真正的权柄是在龙，不在这个兽，这个兽它只是从龙领受这个权柄。好， 那么然后说他有头上有亵渎的名号，等一等我们再讲解这个亵渎，到第五节我们再详细的来讲哈。但是接着描写这个兽的形状，他说呢，它的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这个描写有没有让你们想起什么？修过但以理书的，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四个从海里面上来的兽，这里全部包括了。因为那四个兽，第一个像狮子，然后第二个像熊，第三个像豹啊。那你看这里，它的形状像豹，脚像熊，口像狮子的口。所以这里这个描写囊括了但以理书第七章对那四个兽的描写。所以这里这个兽是总结历世历代所有人类的与神为敌，所有人类的与神为敌啊。所以这个兽是总结了历世历代所有人类的与神为敌，总结了历世历代所有人类的与神为敌。好，那么这个龙跟兽的关系如何？刚我们已经稍微提到一点，第三节我们看到那个龙，第二节后面，龙把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啊，这里就很清楚讲，这个兽的权柄是从龙而来。换言之，这个兽是龙在地上的使者，这个兽是龙在地上的使者。这个龙他把能力、座位和权柄，这个座位哈，英文比较清楚是 throne， 是宝座。能力、宝座跟权柄都给了他，所以就某种意义来说，这个兽是去完成或者执行龙的权柄啊。所以就某种意义来说，这个兽是去完成、去执行、去完成龙的权柄。所以龙跟兽跟龙的关系，正如耶稣跟父神的关系，你知道吗？这个能力、宝座跟权柄是父交给谁的？交给基督的。对，能力、宝座跟权柄，真正的能力、宝座跟权柄是父交给基督的啊。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这里兽又是再一次在模仿神，再一次的模仿神。所以呢，他把他的能力、宝座跟权柄给这个兽，这个兽是执行龙的权柄。那么因此从某方面来说，这个龙好像跟父神平行，兽好像跟基督平行，但实质上是不能比的，是不能比的，只是有一个类似的平行哈，不是真正的平行，不是真正的平行。好，那么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那这个兽到底是谁？有人认为这个兽是指的当时的罗马帝国啊，这个兽是指当时的罗马帝国。但是因为那么这个兽呢，它就是逼迫教会，逼迫基督的教会。但是最可能这个兽是指的敌基督，就好像我们在十一章已经讲过啊，那里说忽然海里面有个兽上来。我们说在这个启示文学里面，这种的表达法通常都是指的一个个人哈，所以最可能呢是指的敌基督。当然这个敌基督是以一个罗马的君王作为那个背景，就是说他是基于罗马的一个君王啊。那是哪一个君王？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兽的崛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来找出来，最可能是以哪一个君王做背景啊。好，那这个龙把权柄、能力还有宝座给了他以后，第三节我们就看见这个兽的七个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可是那个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所以这个兽的崛起，意思就是说他怎么样兴起能够赢得全地的敬拜呢？主要是一个事件，就是他受了一个死伤，他的七个头当中一个头受了死伤啊。那这七个头是什么呢？这个七个头是什么呢？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七个头就是代表罗马帝国的。好，那么这个头，七个头可能就是象征的罗马帝国的那些皇帝们啊。这个兽虽然 这就是说这个兽显然是以当时的罗马帝国做背景，因为罗马帝国整个逼迫基督徒。但是我们知道但是我刚刚说这个兽是敌基督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是以罗马帝是以罗马帝国做背景，不过是指向那位最末了的那位敌基督哈。那么因此这个七个头也是就是说也是以罗马帝国为背景，那所以七个头是指的当时的那些皇帝，因此七个头的一个头呢就是指这些皇帝当中的一个王啊，一个王。那么这个王是谁呢？有可能是尼禄王，因为尼禄王是逼迫犹太人非常厉害。虽然豆米田，我们说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在豆米田的逼迫时候，豆米田的逼迫也是相当厉害，但是这两个逼迫你可以说相形之下呢虽然有不同，可是那个强度几乎是不相上下哈。那么这里说他有一个头受了死伤，这个死伤好了，从原文的字句来看，这里似乎是实际上的复活，就是是从死里复活哈。这个受死伤，然后这个受死伤医好了，这个死伤的意思就是这个伤是置他于死的啊，但是这个死伤却医好了。所以那个从原文的字句来看呢，这里似乎是指的实际上的复活，所以这里又是模仿基督的复活啊，又是模仿基督的复活。那么为什么说很可能这个受死伤的这个头是尼禄王呢？因为在主后七十年，我们知道尼禄逼迫焚烧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毁就是在七十年的时候，主后七十年。主后七十年以后，在外邦人跟犹太人当中都有一个神话传说的一个流传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就是讲到尼禄从死里复活啊。虽然是一个神话，那么我们有说当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常常是运用当时的人所熟悉的背景啊，并不是把那个神话当真，而是运用他的那个背景来讲，就让当时人听的时候就很熟悉。好像今天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社会上或者时代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如果来讲解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以那个事情来作为真理，但是就帮助我们容易去明白哈。所以也是因为这个背景，所以呢有这么一个传说，不仅仅是在外邦人，而且在犹太人当中这个传说都非常的流行，所以很可能是这个背景所以这位敌基督呢，这位敌基督他是基于尼禄王的形象，换句话说这个尼禄王就是逼迫神的教会的一个罗马的君王。那么也传说他曾经死而复活，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但是当然这个兽是在末世要出现的那位敌基督，显然是以尼禄王做一个背景啊，是指向那位末世要出现的敌基督。好，那么当他受了死伤医好了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他，又拜那龙，因为他把自己的权柄给了兽，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于是我们发现这个他就赢得了宇宙性的敬拜，这个兽就赢得了宇宙性的敬拜。但是注意第四节，这个全地的人是先拜那龙，不是先拜那兽啊！你注意第四节，又拜那龙，他们是先拜那龙，然后因为龙把他的权柄给了兽，所以也拜兽啊！所以他们是先拜龙，然后他们也拜兽。所以在这里这个龙跟兽的关系再一次让我们看得很明显啊，这个兽是从龙得这个权柄。好，但是在这里你看他们拜兽的时候，拜龙的时候，拜兽的时候他怎么说呢？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这个话有没有很熟悉？在旧约有很多的经文都说谁能比神呢啊，谁能像你呢，谁能跟你比你呢啊？那最直接的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摩西的诗歌，摩西 在这个埃及法老的军队被洪水淹灭以后，他唱了一首诗，这首摩西的诗歌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那里就说谁能像你呢，可自胜自荣哈、啊、自尊自胜自荣，谁能跟你比拟呢？所以这是这个是兽，又是在模仿神哈、啊、这个兽又是模仿神。那么这就是撒旦最要做的一件事情，撒旦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得人的敬拜。神，只有神能够得全地的敬拜，而撒旦最想得的、最想企图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得神所受的敬拜。这也是他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企图要耶稣做的一件事情。最后高潮说，你如果拜我，我就把怎么样万国都赐给你。所以这是兽最企图要做的一件事情，他要得神所当得的一个敬拜。而他呢，曾经在试探耶稣的时候，想要叫耶稣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所以最原始的背叛，也就是这个龙的背叛，乃是自以为神，就是把自己高举成为神，想要得着神所当得的敬拜啊。所以最原始的背叛，也就是这个龙的背叛，乃是把自己高举成为神，想要得神所得的敬拜。这也是历世历代所有宗教、所有异教的根源。换句话说，所有的其他宗教就是要跟这位神来怎么样竞争，想要取代神的地位，想要赢得神只有神可以享受的这个敬拜啊。所以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位兽跟这个龙是啊，他们在这里他们所得着的。但是呢，我们接下来看第五节，这里说。第四节它的权柄，我们很清楚这个兽的权柄是从龙来的，但是从第五节开始，我们看见一个字，又赐给他，赐给他哈、啊，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第五节说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第七节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事实上呢，第七节的前半并且得胜，如果你看英文圣经，那里也是说 he was given to overcome， 所以那里还有一个被赐给啊，5a 5b 7a 7b， 有四个被赐给。然后到第14节又有一个，因为赐给他权柄。然后到第15节又有权柄赐给他。所以我们看到从5到15节一共出现6次啊，5a 5b 7a 7b 14还有15。那7a看中文圣经不太明显，你们看看英文圣经就应该是有 was given 啊， he was given 就是被赐给啊，被赐给。那这个被赐给这个主题我们曾经在第6章提到过，是不是？那么在第四节说他的权柄，他也是被赐给。不过第四节他被赐给是兽，把他的龙把他的权柄赐给他。可是5到15节这个被赐给，是他被谁赐给权柄呢？被谁？这个5到15节的被赐给是被神还是被龙？被神。为什么你说是被神，不是被龙？从哪些字句可以很有力的支持说5到15节的被赐给是被神赐给，不是被龙赐给啊？对，因为被赐给权柄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个不是龙可以给的哈、啊，这是只有神有给他一个限制，他只能任意而行多久？42个月哈。所以这个被赐给权柄呢，从第5节他是被赐给权柄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 可以看见这绝不是从龙而来的，乃是从神而来的。他是这个五节到十五节的被所有的被赐给都是神给允许，我们应该说是神允许啊，都是讲到神允许，这跟第六章的被赐给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启示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启示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撒旦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是因为他有权柄可以做，乃是因为神允许他。撒旦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是因为他有权柄可以做，乃是因为神允许他，乃是因为神允许他啊。他的全能都是神所赐的，撒旦可以去做，他的权柄是神允许的，是被神所赐给的，是被神所赐给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神虽然允许他任意而行42个月，但是我们看见他的权柄是有限的，他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之下任意而行42个月，而且是短暂的，而且是短暂的啊。所以即使是现在，我们要知道撒旦他虽然被称为这世界的王，但是他的时间是短暂的，他的权柄是有限的。当这个世界的历史结束的时候，他的权柄也就怎么样结束了，也就结束了哈。所以十二章说他气愤愤的下去，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怎么样不多了，是一个有限的时间哈，有限的时间。所以在这里强调的是受从龙所得着的权柄可以任意而行，只是一种短暂的权柄，只是一种短暂的权柄。好，那但是第一个他被赐给权柄做什么呢？说夸大和亵渎的话，说夸大和亵渎的话。在第六节他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三件事情：亵渎神的名、神的帐幕和那些住在天上的。这个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又是基于但以理书第七章啊，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第二十节、第二十五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第二十节、第二十五节，因为在那里讲到一个小角，这个小角也是有夸大的口，可以说亵渎神的话哈。但以理书七章第八节、二十节、二十五节。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亵渎神跟毁谤或者说诽谤有什么不同？亵渎神跟毁谤有什么不同？说毁谤、诽谤，这 slander 英文 blasphemy 亵渎跟 slander 有什么不同？跟毁谤，毁谤是什么？不只是坏话，是 telling lie 说谎言、造谣啊，说谎言、造谣。但是亵渎呢是有宗教的意义，亵渎是具有宗教的含义哈，不仅仅是说谎言而已，而且有宗教的含义，是针对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么夸大跟亵渎加在一起，夸大跟亵渎加在一起就等于是自我神化 self deification， 就是把自己高举成为神哈，自我神化。夸大跟亵渎加在一起就是自我神化，其实就跟前面是仍然是同样的主题，就是等于自己以为高举自己是成为神啊，自我神化，高举自己成为神。所以在但以理书的十一章三十六节讲到那个最后的那个王也是一样，他要说夸大的话，把自己高举与神来相比哈，甚至高举自己成为神。好，所以这是这个兽被赐给权柄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亵渎的对象呢，我们刚刚说有三样，一个是神的名，一个是神的帐幕，还有是那些住在天上的。那么如果是这个对象是三样三件事的话，神的名，我想大家都知道，名就是代表一个人。圣经里面我们说神的名就是代表神哈。那么他的帐幕就是他在天上的居所， 还有呢，那些住在天上的，住在天上的。当然，这个住在天上是不是单指天使呢？或者是指所有神的百姓？因为我们都是被称为是天上的居民哈。那么这个并不是很清楚。不过呢，它是如果这个亵渎是三件事，那就是神的名、神的帐幕、神的居所，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但是我们如果从希腊原文直接来看这句话呢，也可以，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亵渎神并他的帐幕，就是那些住在天上的。如果是这样子来看，就是帐幕，神的帐幕就是那些住在天上的。换句话说，就给那些住在天上的下了一个定义，这些住在天上的就是神的帐幕啊。那么这样子显然是说，我们知道这个 tabernacle 是讲到神的同在，讲到神的同在啊，讲到神的同在。所以那些住在天上的人，他们就是神的帐幕，神与他们同住啊，神与他们同住。好，那这是亵渎的对象。但是呢，接着他说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个我想我们不用再解释。又是再一次提到，主要的是指向这个大灾难时期，但是也是总括历世历代这些圣徒他们受逼迫、受苦难啊。第7节接着说，他被赐权柄，可以任意跟圣徒征战，并且得胜。第7节一开头先说他被赐下权柄，可以跟圣徒征战，而且呢得胜啊，在这里在里面。为什么说是有反讽的意味在里面呢？因为这个兽的得胜啊，为什么我们说是有反讽的意味在里面呢？因为兽的得胜，在地上的得胜与圣徒征战，所谓兽在地上的得胜，用很实质上来讲是什么？就是这些圣徒怎么样被杀殉道啊。兽在地上征战的得胜，用很实际的来讲，就是圣徒被杀殉道。 OK， 那么因此兽在地上的得胜，在天上实质上是圣徒得胜，因为这些人他们是为他们所信的道，他们牺牲生命也不怎么妥协啊，所以这是一个 irony。 兽以为他得胜了，在地上他以为他得胜了，他杀害了这些圣徒，但是实质上圣徒在天上是得胜的。换句话说，第12章已经讲了，兽在天上是已经被龙在天上是已经被打败的，是已经被打败，所以这是一个讽刺哈。所以呢，我们看见这里虽然说兽得胜，实质上我们知道是一个反讽的写法，是讲到虽然在地上好像兽是得胜，其实在天上圣徒是得胜的。他们是为他们得胜是凭着羔羊血以及所信的道。12章11节啊，这些圣徒胜过他是凭着羔羊的血以及所信的道。12章11节啊。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第7节的后半，这个兽又得到权柄，可以制服各国的人，这个兽又得到权柄，可以制服各国的人。那么这样子看来，在第7节这样子看来，这个兽好像真的是任意而行哈，它爱做什么做什么，它可以伤害，要怎么样破坏就可以怎么样破坏。那么12章14节，我们说到这个妇人逃到旷野，受到保护，那么是不是？这两个有冲突呢？这两个会不会是冲突呢？那我想答案大家一定知道，答案是什么？不会啊。虽然在这里说他被赐权柄可以制服地上各国的人，这个字眼是很强烈的、很强调的一个字眼啊。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关键是在于12章14节所应许的安全，所应许的保护。
不是一种身体上的安全跟保护。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为基督的应许，如果我们以为基督在十二章十四节的应许是一种身体上不受到任何的伤害不幸的应许，那我们就错了，那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如果我们以为十二章十四节的应许是一种身体上不受到伤害不遭受任何不幸的一种安全，那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基督没有应许我们这种安全感，基督所应许的安全感乃是我们在受到任何的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属灵的避难所。所以如果我们是以那种错误的安全感来了解的话，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疑问了，是不是神不与我同在啊？是不是神不与我同在？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十二章十四节所应许的安全感是包括十三章的受可以逼迫圣徒，受甚至可以杀害圣徒。换句话说，这个安全感正是马太福音第十章所说的，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不用怕他啊。所以这种安全感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免于苦难，这种安全感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免于苦难。整个新约圣经的启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跟随基督，我们就有可能会怎么样，会要面对苦难啊！整个新约圣经很清楚地启示我们，如果我们跟随基督，我们就可能经历苦难啊！整个新约很清楚地启示，如果我们跟随基督，我们就可能经历苦难。虽然我们不是要自找苦难啊，虽然我们不是要自找苦难，所以基督徒不必自找苦难，不必自己去把自己弄得苦，很苦啊。是圣经没有说我们要自找苦难，可是圣经是说我们跟随基督，我们就不能免于苦难，我们就不能免于苦难。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要预备好，当苦难来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觉得很惊讶，我们不应该觉得很惊讶啊。那么我们应该要预备好，只是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包括我在内，我们可以说我们对苦难是毫无概念。我们今天觉得被人误会，被人这个攻击毁谤就是一种苦难。我们觉得今天如果我去退休会，我住的房间比较差，别人住的房间比较好，我就是在受一些苦难。那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苦难，我们生活的实在是太安逸了。我们以为我们生活当中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可以把我们击倒了，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在受苦了。我也是常常有这种软弱哈。那我们真是不明白什么是苦难，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预备自己，有一天也许真正的苦难会临到我们，有一天也许真正的苦难会临到我们，那时候我们应当预备好，知道我们跟随基督的人是不能免于苦难，虽然我们不要去自找苦难，可是这个是不能免的啊。那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上，就是在苦难中我们必须怎么样，坚忍，我们必须坚忍，我们必须 persevere， 我们必须 endure， 我们要坚忍。那事实上启示录还进一步的向我们启示，苦难实际上是得胜的途径，苦难实际上是得胜的途径。基督是借着受死胜过了这个死亡的权势啊，苦难是得胜的途径。所以呢，我们应当预备我们自己，如果有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坚忍。不但如此，我们知道借着苦难我们才能够走向那个得胜啊，走向得胜。所以 我们讲过 suffering is the path to glory 啊，苦难是得荣耀得胜的一个途径，这是启示录一直启示的真理。所以我们真的是能够把它求主让我们明白啊，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那么接着呢，这里说到第八节又再次讲到 他接受所有全地居民的敬拜。那第七 B 哈、啊、七节的后半说，把权柄赐给他，他就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整体性的全地啊来敬拜他。但是在第八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都要拜他。所以第八节就变成是个人的敬拜，那些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会敬拜他。不过当然就是全地的人都拜他。那但是第八节提到这个生命册还有被杀的羔羊，生命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是从旧约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三十三节，旧约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三十三节，摩西那时候以色列造了一个金牛犊，摩西为他们祷告说，如果你不赦免 你求你赦免他们，不然求你从我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把它涂抹啊，那是开第一次出现。但是不止那里，旧约也好几个地方有出现这个生命册。那么生命册就是记载所有神的百姓的一个名册，记载所有神百姓的一个名册。但是在这里说这个生命册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被杀的羔羊的啊。在这里说到这个生命册是属于被杀的羔羊的。那么我们中文圣经呢说，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用这样的翻译来看，这个创世以来是形容生命册，懂吗？你看我们中文的字句哈、啊，这个创世以来似乎是形容生命册，换句话说，这个生命册上的名字是创世以来就已经记载在上面了。 OK，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是跟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一样，神从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们，这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拣选，election 拣选的一个观念哈。那么有许多的英文版本都是这样翻的，这样翻的话，那个重点就是在强调拣选，这些都是神所拣选的，在生命册上的人都是神所拣选的哈。但是如果我们从希腊原文的句子文法结构来看的时候，这个从创世以来不是形容生命册，是形容那个被杀的羔羊。换句话说，这位被杀的羔羊是从创世以来就已经蒙拣选的，是这个羔羊蒙拣选，不是讲到我们生命册上的人蒙拣选。那么你说，因此有人就说，既然这个被杀的羔羊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拣选，因此他们说，所以人的堕落也是预定的，也是预定的哈。羔羊是在创世前就被拣选了，意思就是说他在创世前已经拣选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这个被杀的羔羊，因此人的堕落也是预定的，什么都是预定的。这种说法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哈，因为在圣经里面虽然启示这个拣选的真理，但是圣经里面也有启示人的责任啊。那么这个羔羊在创世以前以来就被拣选，主要的不是以时间的次序来说，主要的是要强调神的救赎的计划是早在神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了，是早在神创世以前神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或者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但是我们不要把它放在时间的 sequence 时间的次序里面啊，主要是一个神学的观念。这个从创世以来不是要表达一个时间的观念，是要表达一个神学的观念，表达一个神学的观念，让我们明白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了救恩，就已经预备了救恩。好，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很熟悉，在第二章第三章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都有重复这句话。那这里就是特别强调要留心听，而且应当要以顺服来回应所听见的话啊，要留心听，而且要以顺服来回应所听见的话。好，但是接下来最后的劝勉，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那么这句话呢，是基于后面十五章的第二节，后面对不起哈，不是后面十五章的第二节，我可能写错这数字，我回去再查一下哈。那么我们就先看看到底这里所说的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的必被刀杀，是指的什么人？这些人是指的谁？这些人是指的谁？如果这些人是指信徒的话，就表示说这些信徒如果被掳掠被刀杀的话，就任凭那些人来掳掠，任凭那些人来刀杀。换句话说，信徒就怎么样，就顺服神所将神所允许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啊。那但是如果这些人是指的那些逼迫信徒的人，那就是指的神给他们的审判，就是那些掳掠圣徒的人，他们也会被掳掠；那些逼迫圣徒的人，刀杀圣徒的人也会被杀害。所以，如果这是指的圣徒，就表明圣徒的顺服；如果这是指的逼迫顺服的人，就是显明神给他们的审判。好，那上下文看起来，这里指谁比较更合适？对，比圣徒更。比是指的圣徒更合适，因为他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哈。换句话说，这里约翰的劝勉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逼迫，我们的态度就是怎么样，不是去反抗，不是去反抗啊，是要怎么样，是要就是接受，就是去顺服。我们的忍耐跟信心就是在这里。所以在最后这个大灾难时期，虽然会有很多的逼迫，很厉害的逼迫，但是我们的忍耐跟信心就是在此。我们不是用一种反抗，政治上的反抗或者任何的反抗去面对这些逼迫哈，而是以顺服的态度去面对。好，那我们就今天讲到这一节，我们下次再看第二个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开启。主，我们还是需要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整合的一个观念。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详细的解释每一个部分，所以还是很琐碎。但是主，你让我们可以把整个启示录的信息做一个整理在我们自己的心中。主，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概念，清晰的了解，好让这卷书对我们今天也是具有同样的意义，不但是对第一世代的圣徒，对我们今天的人，以至于最后在最末时的人，主，你的话都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再一次谢谢主，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赐给我们。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让这些话应用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